圣经有很多很多的人物，有很大的，有比较中型的，有比较小的。我们当然要从比较小的开始读啊，因为大的有的都要读个一年。比方说旧约的摩西，那是要好好的读啊，旧约的大卫，然后新约的保罗，这个都是要读的。这些我们去读的时候，差不多都要用一年的时间，差不多要用一年的时间，因为都很大。大卫呢，我们不只是撒母耳记上下那一段历代志上下来读，而且呢，大卫的诗篇我们都要读，大卫的诗篇都要读啊，因为有73篇是大卫写上，是大卫的诗，我们都要去读它。所以呢，这个是比较大。那保罗呢，除了使徒行传之外，13封书信都要读。所以呢，这些人物比较大。那今天呢，我们先来用一个人来示范，这个也是比较是一个很好的人物，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我们可以来做示范的。我们请我们翻开，我们要读雅居拉跟百基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先读过，有给你们那个圣经节，有没有先读过啊？下个礼拜什么？为什么？所以你们是轮到下个礼拜要读雅居拉、百基拉。哦，那你们这个我们今天讲完了，你们预测。OK， 雅居拉、百基拉，你们应该是都读过啊。对这两一对夫妇是不陌生的。如果是要讲到圣经中的那个榜样，夫妇的榜样，我觉得有回音。我觉得雅居拉、百基拉是最好的一对，非常好的一对夫妇啊。我是把他的一个名字雅居拉、百基拉是代指侍奉的榜样，信徒代指侍奉，因为他们是代指侍奉。那我们当中大部分都是代指侍奉呢。以后他们是怎么样，圣经没有太多的讲啊，但是呢，我们来看，我圣经上提到他们的不多，但是实在是非常好的一对夫妇哈。好，我们看《使徒行传》18章，《使徒行传》18章1到4节，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18章1到4节，这个时候大概是主后49年左右。好，我们找到了，一起来读1到4节。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好，这里是头一次，圣经中头一次提到雅居拉、百基拉这一对夫妇啊。那这个我们读的时候，有一些年代，我们读《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是讲到保罗的行程。那我们其实这里所说的这个格老丢，格老丢是罗马的皇帝，这个在历史上可以查出他的年代。这个时候大概是他把意大利的犹太人全部赶出去，一个排犹政策。然后这个呢，就是大概是在主后49年。然后我们再往下读这一章的18、19节。保罗又住了多日，一起来读。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雅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好，这个是第二次圣经提到他们的。他跟着保罗，我们刚刚读的18章是他刚刚遇到保罗。然后呢，我们从18章可以知道，保罗本来想要离开 离开哥林多，可是神就不让他离开，他就在哥林多住了一年零六个月，一年半留下来。那现在保罗在第二次行程要回去，回到那个安提亚的时候，就把雅居拉、百居拉带着一起走，然后到以弗所的时候，就把他们留在以弗所。这是第二个地方提到他们的。好，我们再读，也是这一章的24到28节。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个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雅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他想要往雅该雅去，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好，当他们在以弗所的时候，保罗把他们一对夫妇留在以弗所，然后保罗就回到安提亚去了。他们在以弗所的时候，有一个叫亚波罗，是从埃及的亚历山大来到以弗所。那他呢，这个亚波罗是很会讲解圣经、有学问的人，但是他只知道施洗约翰的洗礼，不知道其他的那个救恩。所以亚居拉、百居拉就把他接到家里来，然后就跟他讲解的更加详细，然后就亚居拉那个亚波罗就影响了很多人了。其实有的时候，今天我们的服事，我早上讲过，那个是恩赐的一个配搭。有的人的服事，比方说穆迪是一个很有传福音恩赐的人，可是影响穆迪的是他的一个主日学老师，那是一个默默无名的，还有影响他的是他的母亲啊。那所以呢，如果在我们有生之年能够影响一个很会影响人的人，像巴拉巴带了一个保罗，那也这是一个结了很大的果子啊。所以不一定神是借着我们，因为每个人的恩赐不同。那这一对夫妇呢，好像默默无闻，可是他们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可是他们影响了亚波罗，影响亚波罗去影响了很多人。亚波罗是很会讲解圣经的人啊。那这是讲到这个地方，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这里呢开始提到他们请他到家里来的时候，圣经的记载是百基拉、雅居拉听见了就把他接到家里来。当然我们知道要接到家里一定是要姊妹同意啊，不要弟兄就随便啊，你到我们家来，结果一去哇，姊妹说脸都绿了，我们家都没整理你就把客人请来了啊。所以要弟兄要请人到你家去，一定要问过你的妻子，我们可不可以请某某人来我们家啊？这个要注意的啊。那个百基拉、雅居拉就听见就把保罗就把亚波罗接到他家来哈、啊。好，这是第三次提到他。然后接下去有三个地方，圣经一共只有六个地方提到亚居拉、百基拉夫妇，我们知道的就是这一点。然后我们就要看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下面三个提到他们的都是问安的事，都是保罗问安啊。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九节，我先不把讲义发给你们，是因为我们要先讨论，我们现在读了这六段圣经以后，我们对亚居拉、百居拉有什么的感想，有什么的分享啊？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九节，亚西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问哥林多教会安，亚居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这是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是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保罗是在以弗所，他就写信问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就说亚居拉、百居拉问你们安，因为亚居拉、百居拉是从哥林多来的，对不对？好，好，再下去一个是罗马书十六章，罗马书十六章在前面，罗马书十六章也是问安的话，3到5节。 罗马书十六章三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问百基拉和亚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颈项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就可以啊，三到五节。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好，读到这里。这里呢是保罗写信到罗马去，罗马的教会保罗没去过。那这里呢，保罗问安的时候，第一个问的是百基拉跟亚居拉，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在他家的教会，有没有读到？我们刚刚读了哥林多前书也好，好，再读最后一个地方，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九节。提摩太后书，这是保罗最后一封信。保罗是在罗马写给提摩太的时候，提摩太是在以弗所，所以呢，保罗在问安的话里头，第四章十九节，问百基拉、亚居拉和阿尼瑟伯一家人的安。那这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所问的话。这里呢，我们看到有六个地方的圣经讲到这一对夫妇，有三个地方都是问安的话。那我们这个亚居拉、百基拉，你怎么去读？这么一点点资料，所以我讲 email 发给你们，是因为我们先讨论一下。我们刚刚读了所有关于亚居拉、百基拉的圣经，我们都读过了。那这两个这一对夫妇怎么去读他一个人物？圣经读人物的时候，资料太多的很难读，资料太少的也很难读，因为你没资料可读。那这两一对夫妇，非常非常好的一对夫妇。我说我读圣经的时候，这一对夫妇是带信徒带子侍奉的榜样。那除了我们刚刚读过的，你有什么印象？或者你要读这个人物的时候，要怎么去读他？哎，你们不是下礼拜要交通这个亚居拉、百基拉吗？那你们现在应该准备好了吗？啊？嗯？准备好了，我不是说我们成人主义学老师不是前一个礼拜准备的。是要早一点准备了，所以是哪一位要准备好的哪一位交通一下呀？还没有 announce， 还没有 announce。OK， 那我们就把讲义发下去，先想一想，要先交通一下，要怎么读？
这两个要一定一起读，
因为只有圣经我们全部都读过了，所有讲到亚居拉、百居拉的，一定是一起读的。对，我是说，不是只读一个，这是一对夫妇。我是说，我们要读这一对夫妇的时候，读人圣经人物，我们要读到他的什么？想一想都可以，你发了不看，先不看。
先发了，你可以不用看。
以及看他的读书的时间，因为他写书的成书的时间比较有早的，那就是说在这么多年的当中，他们的粉丝有坚持的关系，而且不会问他们，
OK， 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现在拿到资料就这六段圣经，但是我们要读这一对夫妇的时候，背后有一些东西要加进来的，后面少了，就是因为他是跟保罗同工，而且所有三封书信都是保罗问安，所以我们第一个要解决的是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问安的时候，保罗人在哪里？他问哥林多教会的安。还有写这一封信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写的？那这个读的时候你就要从保罗的行程去读了。保罗什么时候写哥林多前书？在哪里写的？对不对？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是什么时间？他在哪里写的？因为很明显，他写罗马书的时候，这一对夫妇呢又到罗马去了。他们不是开头在哥林多吗？最开头在哥林多，然后保罗第二次行程回去的时候就把他们留在以弗所。 保罗第二次行程来到以弗所写哥林多的时候，他们保罗到以弗所的时候，对，他写哥林多，他跟他在一起。以后呢，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们人在罗马，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问他们安，还有问他们教会的家的教会安啊。到最后以弗所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所以我们要把保罗的这个时间顺序排出来，保罗行程写书信的时间还有地点。那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保罗人是在罗马，提摩太在以弗所。那他问安的时候，问雅居大百居大安，所以表示他在以弗所，对不对？那我们还要把时间写出来，那这个时间跟地点配上去的时候，他很多东西就出来了，就可以看到这一对夫妇他们服侍的时间、服侍的地点就可以显出来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读人物的时候要把时间、地点的这个配上去。有一些人读的时候，我们圣经还要把他的时间顺序重新排过，因为不是按照这个时间顺序。比方说但以理书的顺序，第一章到第六章那个顺序不是完全照那个的，第七章第八章应该是在第五章的前面，所以我们时间顺序就要重新排过，排过了以后才能够写出来哈。好，那我们就发下去，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读一个人物的时候，我们有一页是读人物的这个读法。这个读圣经人物的内容呢，这一章是一个比较所有圣经人物你大概都可以用这一张表去做一个检测啊。也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些项目，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但是我们读的时候你去注意这些点，你就会注意到，就是说那个哈，我们开头要读，因为圣经的人物很多，有正面的，有负面的，正面的榜样，负面的见解，有大有小，那我们必须要把它一个人集中在一起来读的时候，对这一个人才能够比较完整的了解啊。要一个一个去读过的话，那你就能够很完整的了解。所以呢，这个可以算是我的讲义里头有一个篇章就是讲信心见证人，那我就从亚伯开始一个一个读下来，亚伯、以诺、挪亚、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一个一个这样子，那这个就是一个系列的。所以这也是你如果是教成人主日学的话，也是一个题目，就是说因为我们平常这样一篇一篇读过去不是一个完整的，那你把它整理过了以后，你来教的时候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人物啊。所以我们读圣经人物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一个人的第一方面是身世，他的姓名，那姓名呢，他有本名、有别名，还有名字的意义，同名者，这个我们都要把它搞清楚啊，要不然你就旧约的约瑟跟新约的约瑟搞在一起，那就有点麻烦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要搞清楚，你列出来你一写就知道。还有有的是别名，有的名字是有意义，有的没有特别的意义，等会我们这一个例子的话就会看出来啊。有的名字是很有意义的，比方说但以理，他名字是什么意思？Daniel， 耶和华是我的审判。哇，这个名字你就知道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马土沙拉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那有意义的。亚伯兰为什么改名字叫亚伯拉罕？有意义的。所以像这一类的我们就要列出来。雅各为什么改名字叫以色列？彼得为什么改名字？基法为什么改名字叫西门？西门叫彼得，这个啊，这个都是有意义的。他的年代呢，年岁数、朝代、公元啊，地点，那个像比方说亚伯拉罕就很明显的，乌尔到哈兰到迦南地到埃及，然后再回到迦南，这个几个段落啊。还有呢，他的家族、他的背景、政治背景、地理背景、宗教背景，像但以理的话，那个政治跟地理这个就很重要。他的政治背景，但以理经过了几个朝代，犹大国几个王，他被掳去的时候约雅敬王，然后经过了整个王国，然后被掳到巴比伦，整个巴比伦70年的王朝他都经过，从尼布甲尼撒到伯沙撒王， 以后呢，马代王，然后波斯王，这个都是他的这个政治背景，我们都要读的哈。还有他的关系人物啊，职业、职责、职位啊，像但以理的话，他其实在70年在巴比伦王朝，他是做太监，他是术士的领袖，他并不是做高官。等到马代王的时候，大力乌的时候，他才是三个总长之一，所以他开的只是一个太监。为什么呢？有两个证明，在以赛亚书39章的地方有提到说，西西家王的后裔要被掳到巴比伦去当太监，那就是这些人被掳去的这些。那个太监呢，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太监。那还有一个证明，他们去的时候是交给太监长来管他们，所以他就是太监，就是这样的情形哈。所以开头他并不是做高官，他做的只是术士的领袖，是做太监。但是到了马代王的时候，他是三个总长之一，所以这个都是他的职位。关系人物呢，所有关系人物都把它列出来，就搞清他的关系。后面比较重要，事迹，你要把事迹的大纲列出来。等会我会把这个给你们看啊，按时间顺序。雅居拉、百居拉，我们就不知道时间顺序，所以就要根据保罗的行程来排出来他时间顺序。然后呢，事迹详述，一件一件的事迹把它列出来，这是历史，所以我们就要读时间、地点、原因、经过、背景、什么结果，这些就是读历史的这些啊。然后事迹的评论，它有什么成功，有什么失败，有什么转捩点，这个不是我的评论，是圣经给他的评论啊。他的为人的特点，有一些人有外表的特点，他的个性、侍奉，比方说以利沙，我们就知道他外表的特点。有没有人知道他秃头嘛，对不对啊？以利沙秃头。保罗呢，气貌不扬，言语粗俗啊，这是哥林多教会形容他的。那个但以理啊、摩西啊、什么大卫，这都是什么容貌俊美，这个都是他的外表的特点。个性呢，有的可以看得很明显，巴拿巴个性就是很温和，劝慰子，对不对？那保罗个性看起来比较激烈一点啊。那神可以，每一个人神都可以用，但是每一种个性都要被神做过，那个十字架在这个人身上有工作以后才是被神用的。要不然你看巴拿巴个性软的，也神也可以用，他可以接纳人。可是他，我们今天的个性常常会是一个人的优点，是一个人的缺点。巴拿巴的优点是可以接纳人，保罗他可以接纳，可是遇到在加拉太的那个地方，那个外邦人跟吃饭要不要隔开的事，巴拿巴就站不稳了。这是我们今天读人物的时候，我们可以反映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的侍奉各方面。那保罗这个人是个性比较激烈的。马可呢，第一次行程回去了，保罗第二次行程绝对不肯带他去，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啊。但是呢，他不带，那就分开了。他就跟巴拿巴分开，保罗是巴拿巴带出来的人，他就跟巴拿巴分开，带着希拉去了。那巴拿巴又把马可又带着又到居比路，就是塞浦路斯去宣教。以后马可被建立起来了，可是到晚年的时候，保罗有没有改变？以弗所书啊，不是那个提摩太后书，他说告诉提摩太，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他在宣教的事上，在侍奉上，这个事上与我有益处。你看这个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人的个性的改变。读人物对我们有自己有很大的很好的，我觉得对我们自己是很好，因为我们可以从圣经人物里头看到他生命怎么长进，我们生命要跟着怎么长进的这个情形哈。然后呢，他对罪、对神、对真理、对圣殿的话比较多，是在旧约的这些人，他的影响对当时、对以色列人、对外邦人、对后世有什么影响？像保罗的影响呢，他出去3次的宣教，还有被带到罗马，然后对后世的影响，包括我们现在他写的13封书信，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这个都是那个影响哈。他在圣经的地位，还有呢，圣经内的著作，比方说保罗就有13封书信哈。 他属灵的情形，他的悔改经过，过程，转机，特点啊，这些都是。然后比方说我们读一个人物的时候，如果他很长，我们就要把它分几个段落。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大概都可以分成几个段落，你在国内的时候，在台湾的时候是一个段，然后来到美国又是一个阶段，结婚了又是一个阶段，以后又是怎么又是一个阶段，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形。像约瑟很明显，我们就可以把它分成四个阶段，用他的四件衣服分成四个阶段。彩衣，17岁以前在家里父亲那么宠爱他，彩衣。以后呢，仆衣，他被卖到埃及波迪法家，穿了仆人的衣服，大概将近10年，因为他17岁被卖，30岁做宰相。17岁被卖，这当中有13年的时间，他最后有至少两年被关在监狱里头，至少两年。所以他在波提法家有将近10年的时间。我们现在还是在讲人物啊，特别要去注意他的那个，从时间来默想他的一些情形。约瑟在波提法家将近10年的时间，他是一个被卖的奴隶，他不能离开。波提法的妻子天天缠磨他，天天抓着他，揪着他，这个那个实在不容易啊，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所以约瑟，神虽然一开始就给他两个梦，告诉他要被抬举，他要所有他的兄弟都要向他下拜，可是约瑟如果在埃及被卖到埃及去，在波提法家，如果他没有持守他的圣洁，没有持守他的纯正，不敬畏神，他犯罪的话，他会不会当宰相？不会。神给他的预备的是非常好的，这是跟我们有关系的。神给我们预备一条道路，可是我可能当中我偏出去了。约瑟如果犯罪的话，就不会做宰相了，因为他可能就在波提法家就一直留下来了，可能就是我们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约瑟不肯犯罪，不容易，非常不容易。一个年轻17岁到27岁当中这个阶段里头，天天这样的情形不犯罪实在是不容易啊。那所以呢，他就被下监，不只是被奴隶，而且是被下为囚犯。然后很有意思的就是，约瑟这个人呢，神训练他，他开头在波提法家这10年学习做管事。我们今天出来服侍，你们当成人主义学老师也是一样，我们一开始服侍有很多弟兄姊妹，一信主以后你就安排一些事情给他做，接送啊，什么做饭啊，什么很多事务性的事。然后慢慢的约瑟呢，到了这个学好了以后，到了囚犯的时候，他管人，囚犯没什么事好做了，管人。你看，所以他差不多2年左右的时间在囚犯里头，那个监牢里头，神突然一下子就把他升为宰相了。那管事也会做了，管人也会做了，这都是我们要学的，要学习做事，要学习管人的这一方面啊。所以约瑟呢，一生四个阶段，他的彩衣、仆衣、囚衣，然后呢细麻衣，宰相穿了细麻衣啊。所以这就是约瑟的四个阶段，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分出来，每一个阶段他的转机，他的这些都写出来哈，这就是他的情形。然后神对他的评价，这是圣经的评价，有很多人都有。大卫，神给他的评价是合神心意的人。大卫第一次出现，讲大卫在撒母耳记上13章，就是讲这个，我已经找到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人。到最后一次提到大卫，在使徒行传13章，保罗所讲的也是一样，我已经找到耶西的儿子，他是都凡是听从顺服，然后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服侍了那一世代的人。所以我们读到一个人的时候，神对他这样评价的时候，我们就要去问大卫在什么事情上服侍那一个世代的人，这很重要。在什么事情上，为什么神这样子讲啊？那但以理呢，是大蒙眷爱的人，亚伯拉罕信心之父，神的朋友，对不对？摩西呢，圣经最后提到他是什么？希伯来书 摩西在神的全家承染尽忠，那就是摩西就是神的仆人，在神的全家承染尽忠，这是神给他的一个评语啊。那我们今天我们用到我们身上，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神都会给我们一个评语，神都会给我们一个评语。那我们今天做的就是为了这个。我刚刚选的那一首诗歌啊，那首诗歌唱得很感动，是什么让我们来服侍？是神的爱，对不对？主的爱，是主的爱，这份爱这份情让我能够甘心的来侍奉。我承认在侍奉的里头有很多辛苦，很多辛苦，不是我有空才侍奉，不是我不累才侍奉，很多的时候侍奉是要忠心的，是要摆上的，真的是要这样。尤其是如果你是全职的服侍的传道人，你半夜有人打电话来，也是要接，对不对？然后有什么事情还是得赶快去，对不对？很多时候不是说我有空才做，侍奉是要我们忠心。那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体力或者这个毅力，就是因为神的爱，主的爱激励了我们。好，那这是我们读一个人物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人物学了很多，非常的多啊。人物是一辈子读不完的，你光是要读人物的话，真的一辈子读不完，大的小的都有。我读了很多人物，最近我有一次我在讲一个，在讲但以理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哎，我想要读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啊，就是圣经中无名的伟人。你可以想出圣经有哪些是很无名的伟人？我为什么会想这个？是因为这个，但以理的父母，但以理的父母没有名字，但是但以理的父母非常了不起，把但以理带得这么好，15岁左右的孩子离开家，他可以持守他的信仰，站立得住，真了不起啊！我常常说，如果你有孩子要去读大学，你放心吗？他去了会不会现在很麻烦呢？以前是男女，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男生宿舍一栋，女生宿舍一栋，男生去女生宿舍站岗啊，在那里等啊。那以后呢，一栋里头一层是男生，一层是女生啊。那现在更麻烦的是合在一起的啊，真的合在一起。现在不只是这样，你孩子到学校去读书，你找一个女的，一个你如果是个女儿，找一个女的室友来住，你不知道她是不是同性恋的，哇，真的很麻烦了。现在实在很麻烦，所以孩子要去读大学真的非常不放心。但以理的父母能够把一个但以理教得这么好，实在是了不起，真的了不起。我觉得他是一个无名的伟人啊，无名的伟人。还有一个无名的伟人也很了不起的，那个乃曼将军的那个家里的使女，没有名字的，可是他可以影响乃曼呢，一句话可以影响乃曼呢。哎，你去嘛，我们以色列有一个先知啊，什么什么这样啊，这些都是无名的这些人。当然不是说很多，但是我一直在慢慢在读圣经的时候，我想要把这些题目把它找出来啊，很有意思的，这些影响很大的哈。好，那我们就翻开来看这个亚居拉百基拉，我们进到这一个夫妻的学习来。我刚刚已经把这个都已经讲过了哈。我们读人物的时候要先从 concordance 去找所有关于这一个人的，因为凭我们的记忆不能完全记得啊。有的是我们一遍一遍读圣经基础读经的时候，你会读到，哎，亚伯拉罕什么地方有提到他啊，罗马书第四章有提到他，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有提到他，雅各书第二章有提到他，你会记得。但是有一些会漏掉的，对不对啊？所以要借着那个 concordance 来把它找出来，有什么圣经节全部列出来。然后这里读的时候，亚居拉百基拉这一对夫妇的名字的意思呢，我把它列出来。那有没有意义？有的有意义，有的没有意义。这一对夫妇意义不是太大啊。他的名字呢，亚居拉的意思叫鹰，百基拉的意思叫做较小的啊，就是列在这里知道一下就好。但是如果像这个亚伯拉罕，亚伯兰这个就有意义了，以色列这个就有意义了哈。好，他的同名呢没有同名者，圣经没有同名者，年代 大概侍奉的年代是主后五十几年到六十几年这一段时间，保罗第二次行程的时候才认识他们了。保罗把福音传到哥林多，然后还往前走的时候，他们从罗马来到哥林多。所以我这里列了一张地图，我们跟这个地理有关，跟时间有关，就要把这个地图，我简单的地图就画在这里啊。那这是它的整个范围，就是从罗马到哥林多到以弗所，以后又到罗马又到以弗所。这一对夫妇好像跟保罗在捉迷藏一样，保罗在这里，他们在那里，保罗在那里，他又在这里啊，就这样走来走去。你可以把这个地点画一下，然后关系他是以支帐篷为业。我们知道保罗是支帐篷，就是根据这里。那保罗这一年呢，一年半的时间在哥林多，本来他想走了，可是呢神要他留下来，然后就在这里呢一边支帐篷。那亚居拉百居拉也是支帐篷的，这个很好的工作啊，只要用手，那一边口就可以什么传福音了，对不对？我自己想可能这个时候福音可能还没有传到罗马，虽然使徒行传的时候有，但是这个时候福音保罗，因为保罗是第一个把福音传出去，他才还没有传到罗马，所以他们从罗马来到哥林多，可能他们还没信主，是犹太人。所以一边工作一边支帐篷的时候，保罗就把最基本的福音就传给他们。这一年半对他们非常重要，因为神把保罗留在哥林多，就是这个跟对亚居拉百居拉非常重要。那他们信主才这么短的时间，可是保罗要走的时候也把他们带走。这个职业很好啊，这个职业要走就走，对不对？做完一个帐篷就算了，不是律师，不是医生呢、啊，要一直传下，一直做下去，他就可以走了。所以保罗走的时候，他也就跟着走了。保罗就把他留在以弗所。那我们要读到以弗所，以弗所教会，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以弗所教会是非常好的教会，灵命非常高的教会。那是谁在那里带领的？亚基拉百基拉，亚基拉百基拉最早开始在那里带领的啊，在那里带。所以呢保罗就把他留在那里。这个时候来了，从亚历山大来了亚波罗，亚波罗很会讲解圣经。如果今天你刚刚信主一年半，然后来了一个很有名的讲员，他讲的里头有一点有差错，有不够的地方，你会怎么样？我们今天常常老基督徒啊，一个讲员来了，那走了以后，那就是很多的评论啊，这个讲员怎么样，这个讲员怎么样，下次要不要请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亚居拉百基拉面对这个亚波罗这么有学问的人，可是讲的道又不完全，只有约翰的洗礼的时候，百基拉这个姊妹就出面，就把这个亚波罗就请到他家来住。所以我们说接待这个接待神的仆人就接待天使了，他们就把他接到家里来住，然后就跟他讲解的更加详细。我想如果是我的话，我没有这个胆子，我顶多就是不批评就不错了啊，我还去跟他讲什么？这个人家大有名的堂堂有名的这个传道人，我去跟他讲什么？可是亚居拉百基拉是这样子，把他请到家里来住，接待他以后呢，影响了亚波罗，亚波罗再去影响人，哇，那是了不起哦！所以这一对夫妇实在是真的非常好啊。然后呢，我们就看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往下看第一页的下面啊。保罗呢第二次行程的时候写哥林多，第三次行程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保罗是在以弗所。这个时候说亚居拉夫妇复彼问候哥林多教会安，只有这个时候保罗在以弗所，他们也在以弗所，所以他一直留在以弗所。我们要知道以弗所教会开头是非常好，主后六十几年的时候，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是非常好的教会，很成熟的生命，很成熟。因为保罗写的两卷书信最高的就是以弗所跟哥罗西，哥罗西跟以弗所是最保罗所有书信中最高启示性的。 那一定是对很成熟的教会来写的。而且呢，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的时候讲，以弗所教会离弃的起初的爱心，对不对？那就表示说他以前很好嘛。所以最开头服侍以弗所教会就是亚居拉、百基拉，就是他们。以后呢，就保罗就把提摩太安排在那里。保罗带领同工很有意思，提摩太跟提多是他两个属灵的儿子，提多很刚强，保罗就把他安排到格利底，就是克里特岛，那边的人是又懒又饿，好像又懒又什么，好像饿瘦又馋了，好像饿瘦一样。那保罗就把这个提多很会办事，比较刚强，保罗就安排他在那里。如果把提摩太安排在那里，那提摩太会被欺负的哦。所以他就把提摩太这个常常哭的，对不对？提摩太你要刚强起来，这个啊，就把他安排在以弗所，在谁的下面？亚居拉、百居拉的下面，来带领他，带领他成长。以后他就自己起来可以设立长老了，对不对？就是这样子。以后马可也在那里，所以呢，就是他就只有保罗，只有这一段时间，又跟亚基大、百基大一点点时间，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啊，第三次行程的时候，保罗第二次行程在以弗所很长的时间，可是第三次行程的时候很短。以后呢，保罗写罗马，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是在哥林多。但是他问候罗马的教会弟兄姊妹安，他没有去过罗马，他一开始就问亚居拉、百基拉夫妇安。每一次的问候他们都是第一个被问的，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他跟保罗的关系很好，对不对？很好，虽然不在一起，但是那个关系非常的好。所以他们又到罗马去了，保罗到哥林多的时候他们到罗马去了，然后被囚的最后一次，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们又回到以弗所。你看是不是跑来跑去？所以我们，如果你可以根据这个图，你把上面的这个图画一下，从罗马到哥林多，然后到以弗所，以后呢又到了罗马，然后又到了以弗所，就是这样跑。这个期间大概差不多十几年、二十年的时间，这个搬了这么多次家，不容易。如果要你们在二十年之内搬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四五次家，哇，这个搬起来太辛苦了啊！可是他们为什么搬家，圣经没告诉我们。可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每到一个地方，在他家就有聚会，这是我们可以读到的。问在他家中的教会安，那个时候是第一世纪，还没有像这个教会建起来的，都是在家里聚会。所以呢，他每到一个地方，就家里就有个聚会，真的很好。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弟兄姊妹，从纽约西搬到南边，也是纽约西，以后又搬到 Houston 去。每到一个地方，他们就开始聚会，有几个弟兄姊妹聚在一起就开始聚会，很好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亚居拉、百居拉就是这样，在他家中就有聚会，在他家有聚会。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再往下翻，后面就是事迹的大纲哈。我把时间、地点那个大概都写出来，我们来看事迹详述。这个我刚刚有一些都讲了，我们要把时间、原因、经过哈，这些都列出来，详细列出来。好，我们看亚居拉跟百基拉的表现和榜样。他的，我们读了以后，读这六个地方的圣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看到他们的家庭很和谐？生活方面是不是家庭很和谐？圣经六次提到他们，每一次都是连着提，好像如影随形啊！你看到一个就会看到另外一个，就是这样子。亚基拉、百基拉、百基拉、亚基拉，就是这样子啊，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们知道保罗设立他的时候还没有，最后才写提摩太后前后前书的时候，才讲到要设立长老监督，监督就是长老。他有什么条件呢？就是要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好好管理自己的家。 如果不知道管理这些家，怎能监管神的教会呢？所以保罗既然设立他在以弗所服事，那他一定有这个条件，对不对？一定是很好的家庭和谐，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第二个点呢是乐意接待远人。 OK， 我家庭和谐我顺便提一下，我们从圣经里头看不出他到底有没有儿女，不知道他有没有儿女，然后这个搬来搬去，这个做帐篷的很方便，他是代职侍奉嘛，对不对？不知道他有没有儿女。有一次我参加那个教会历史的那个 study tour 去罗马，去罗马的时候，那个导游就带我们去看亚居拉百居拉的女儿的家。哦，我有兴趣啊，那个小小的就在罗马城市里头，然后我们就下去看他的家有聚会。那我们知道第一世纪受迫害的时候，家里有聚会不容易啊。他的女儿的家有聚会，最底下的一层有那个马赛克铺的，那个是受禁池，在他家有受禁池。在那个受逼迫的时候，主后六十几年开始受逼迫，他的女儿还能够这样持守，虽然圣经都没有记载，教会历史都没记载，可是那个导游告诉我们，这是亚居拉百居拉的女儿的家，我就姑且相信他是这样啊。所以呢，我就读到哇，这个真的很不错啊，还把这个信仰传下去，他的女儿也能够接下他的这个服事，而且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啊。还有他乐意接待，他敞开家门，家里一直有聚会不容易。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那个在家里聚会的，有是吧？我们教会因为我们距离离得很远，往南要一个钟头，往东要一个钟头，往北往西都很远，那弟兄姊妹都很远，开车来一个钟头来，所以我们礼拜五的查经是分散在不同的地方。那有很多的家庭都是一聚会就是二十几年，常年开放家里，真的不容易。有一次我去一个家里的时候，那有小孩子，那个破坏性很大，破坏性很大。我们如果一年开放家来一次，来我家聚餐，那个很简单，你清扫得干干净净来一次很简单。每个礼拜有聚会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啊。有一次我看到有个小孩子拿着那个胖去红红的，啊，跑洒了，那个地毯是白色的。你说这个做母亲的很不好意思啊，很不好意思。这个女主人马上就不要紧不要紧，马上就跟母亲讲不要紧不要紧，拿着那个湿的 paper towel 擦一擦，不要紧不要紧，马上就这个情形。所以这个在打开家聚会不容易啊，小孩子跑来跑去，那个破坏性多大，对不对？然后不小心又把一个什么花瓶打破了，又把地毯又怎么样了，这个都是啊。不要说这个，我们教会有一个家庭也是十几二十年在他家聚会，那个拖鞋一大堆哦。我有几次去中国的时候，我什么东西没带，我就一整箱都是拖鞋，因为我带两箱拖鞋回来，因为在中国买拖鞋很便宜啊，他们什么5块钱一双啊，才不到1块钱美金，这里一双要2-3块钱，很贵哦。所以我就带了两个皮箱的拖鞋回来，这一家就给他一个皮箱，那一家就给他一个皮箱，因为那个拖鞋都很容易，每个礼拜聚会哦，很容易就坏。那这些每个礼拜我常常为我们教会这些弟兄姊妹常年把家打开的弟兄姊妹感谢主，真的很不容易。亚居拉百居拉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常年把家打开来聚会的啊。不管他在哥林多，在以弗所，在罗马，都是这样的情形。以后呢，我们再看第二个点，他工作方面呢，侍奉第一，工作第二，侍奉第一，工作第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重生得救的人，我们的服事是第一，不管是不是全职服事，不管是不是长老执事，不管是不是同工，我们应该是侍奉第一，工作第二。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好好工作，工作是我们的糊口，工作我们的天职，我们的职责，我们的使命就是要侍奉。服事当然我们工作的时间很长，服事的时间短，但是那个重点看重的是侍奉，很重要，侍奉非常重要。当然亚居拉百居拉有个条件，就是他们的工作可以搬来搬去，你到这里也可以做，到那里也可以做，因为做帐篷的啊，到那里也可以做，所以他们工作有需要他就搬， 工作有需要就搬，为什么搬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好，侍奉方面我用四个字来描写他们侍奉的特点呢，这样比较容易记，就是长阔高深。长就是他们时间很长，从认识保罗以后，蒙恩得救以后，就一直侍奉，一直到如果根据教会历史，他们是殉道的，被杀的，那也是主后六十几年的时候。阔呢是他们服事的范围很大，哥林多、以弗所、罗马教会这些人都被他服事过，所以他都问安啊，很多这些事。高呢就是保罗跟亚波罗这么属灵分量的人，他都可以服事，他都可以服事啊。保罗他可以服事，他甚至保罗在罗马书说，他们甚至为了保罗的性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罗马书十六章来讲，很可能是在以弗所的时候他们救保罗，因为他们救保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片子，是 DVD 啊，他讲使徒行传，是讲 Peter and Paul， 那个片子里头讲使徒行传的时候，他就有提到亚居拉百居拉是在以弗所的时候，保罗在以弗所戏园里头几乎被扯那个了，可能是他们把他救出来。因为保罗自己提，他们为了我的性命甚至连自己的景象都置之度外。那保罗他可以服侍，亚波罗他可以服侍，他服侍得很高。深呢，他的在艰难的环境中不畏强权，那个很有深度的服侍啊。所以我把他的侍奉叫做长阔高深的侍奉。那个人的影响，他影响保罗，保罗一生的在外面三次的行程，我想保罗这一段时间是最舒服的啊，有人跟他住在一起，有人煮饭给他吃，有人照顾他，呵呵，一年半的时间呢、啊。保罗呢在这里非常的好啊，而且他也救过保罗在灵里头的扶持啊，然后还有呢他对亚波罗的影响也很大，我们刚刚讲过。那影响的教会呢，教会也影响很多，哥林多教会、以弗所教会、罗马教会，这个他都影响。好，我们来看他美好表现的秘诀。我们读一个人物的时候都要读到他的秘诀是什么，因为我们要学嘛，我们要从这些人物里头学榜样啊。他的美好表现的秘诀是他有很深刻明确的认识对真理，所以这个又回到我们早上讲的圣经的真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对圣经有很熟很了确定。他有属天高超的盼望，因为他不是以这个地上赚钱啊、工作啊这个为优先，他是以侍奉为优先呢、啊。而且他柔和谦卑的态度啊，这些都是。好，我们跳过去讲默想，这个我们可以去看一下默想呢。我们读一个人物的时候啊，啊是吗？一共有五个 page。啊，那等会再补吧。从亚基拉开始有五个 page， 对。除了那一张读人物的之外，有亚基拉、百基拉有五个 page。好，我们来看默想。没关系，等会一共有五个配，等会再补好了哈，算谁缺了等会再补，因为不知道缺了多少。对，或者啊哎，第五页啊 OK 都没有，没关系，等会再印。好，我们来等会再印好了。那个默想呢，我这边列的亚居拉、百基拉这个人物的默想跟我们有那个哈，亚居拉、百基拉在生活、工作和侍奉方面的表现和榜样，哪一些是你需要学习的？我们读了这个人一定要学习嘛，他的生活和谐、他的侍奉、他的工作，我们什么要学习的？这是我们要第一个。 第二个，雅居拉和百居拉蒙恩的原因何在？为什么他会这么好？我们要找到这个原因，因为这是我们要读一个人物的时候我们所要学的。好，第三个，如果你已经建立了家庭，该如何力求更蒙恩？有的人是妻子爱主，先生不爱主；有的是先生信主，妻子不信主。这个有的是两个人不能同心，那这两对这一对夫妇是同心侍奉最好的，而且他们其实是一天24小时在一起，一起工作，一起侍奉，一起生活，对不对？有时候有我听到一个人跟开玩笑啊，我不要跟他一个工作，因为一天24小时黏在一起啊，最好分开一段时间。这两个人是一起的，所有全部在一起，工作也一起，侍奉也一起，生活也一起，一天24小时在一起啊。但是呢，如果你已经建立了家庭，怎么样让你的家庭力求更蒙恩，像雅居拉、百居拉这一对夫妇的家庭一样？如果你还没有建立家庭，因为我们读的时候对象很多啊，该怎么样预备以求建立一个蒙恩的家庭？这个年轻人还没有交朋友的时候就要开始建立了，你要交怎么样的朋友，你要跟什么样的对象结婚，要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免得以后这个磨合太多，太大，差距太大了啊。如果你的先生或妻子不能和你同心侍奉，你该怎么办？当然有一本书叫为你的先生祷告，为你的孩子祷告。那个这个要怎么在实际的生活上怎么样来做的？这个雅居拉和百居拉在侍奉上配搭有什么特点？他们这个配搭，侍奉上的配搭。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要怎么样从这一对夫妇圣经很小很少的一个资料，然后我们要怎么去找到这些能够来读的哈。这是我们读的这一个雅居拉百居拉的这个一个范例，就是我觉得他们是圣经中最好的一个例子，最好的一个例子啊。那个有一次那个有人结婚要我劝勉，我就是用这个做例子，劝勉他们的家成为雅居拉百居拉的家啊。这个是好，我们等会可以把这个缺的再印上。我们读雅居拉百居拉有什么有什么提出来问题的，或者我们读人物有什么要？不是只有一次，大概有4次是百基拉先，雅基拉。啊，对，对，对，不知道。当然有人提说，可能百基拉妻子比较爱主，可是他也不是很强。有的人妻子一比较爱主或者那个的话，就把先生压下去啊。但是我们看这个家庭不是这样子，可能他能力比较强，但是他可能比较爱主，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提到他，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亚波罗的事情是百基拉先提的，百基拉、雅居拉，对不对啊？所以我刚刚提的，你们弟兄要请人到你家，千万小心，先问过妻子以后再答应你，不要哦，先讲了以后才回去告诉妻子啊，我今天请了什么人来我家吃饭，妻子要跳脚了，我家里没整理啊。这我说的是事实啊，有一次我就是这样子，我们开了很长的车，然后来走走走，走到那个地方，那个他就说，哎，我就带你到我家里去啊，先休息一下。我提醒他，我们有好几个人呢、啊，提醒他，我说你要不要先打电话回去跟妻子讲一下啊？他不用不用不用，就直接回家就好了。哇，回去真的是不得了啊！一回去啊，哇，妻子马上正在忙着这个教会要聚餐，忙着烤什么做菜。一进到他家客厅啊，哇，这个枕头啦、什么睡衣啦、什么都丢在那里哦，我自己都觉得很不好意思。我想，哇，这个糟糕，回去。你晚上大概回家以后，这个先生会被骂了。你怎么不先问我一下再带人来哦？有的时候请好了要来了，不行啊，我们家没饭吃，没菜啊，你不能那个。所以那一节圣经是提到雅百基拉先提的，百基拉、雅基拉就请亚波罗来到家里哈。那其他的如果先提百基拉，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圣经没讲，不知道。好，有没有我们读人物有没有什么要提出来的？
跟那个对神知道有关的，反正在圣经里面就没有
这些。哦，这个要去，对对对，
这个哪一方面的资料
？OK， 那个这个主要都是从《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我们去读保罗的时候，那我刚刚提过那个。格老丢那是罗马的皇帝，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可以有很多可以查出年代来的。格老丢年间有个饥荒啊，那什么什么是这些那个把犹太人赶出去，这个都可以查出年代。这个我们要看一些参考书，你从《使徒行传》的那个可以看出来呀，还有就是他的写书信的这个年代就可以看出来，是这样。这一部分要看参考书，因为圣经是没有提。
评论一下，就是说，从这个人物的时候啊，常常会带一种元素，比方说，我们应该效仿他。
嗯。
如果效仿他，我们叫恩赐的这个模仿。
嗯。
所以我们就效仿他，就评论一下说，应该效仿他的什么？
那要看读哪一个人的特点，我们可以学的。是的，恩赐是不能，恩赐不能效仿，可以操练，对。但是不是学来的，那个是要付代价。
我们应该效仿他，做这个事做那个事，他这个能力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效仿应该要注重那个他在使命方面做什么事。
对，还有心智，这个可以效仿的。他的能力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就没办法预计了。所以我们可以好好去读人物，所以你们承认主日学的话，如果把它人物一个一个读，然后从小的开始。但是呢，我说这些都是我们平常预备的，你自己就是读好了以后预备起来，慢慢累积，慢慢累积，越来越多。那圣经人物太多了，太多太多，读不完了。那有人就专门读圣经中的妇女，那也是一个姊妹聚会的时候，对不对？姊妹聚会要读圣经妇女，那常常都只讲路德哈。那其实还有很多啦，圣经妇女有很多可以学的，有很多撒拉，有很多那个都可以学的哈。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读的，一个一个把它人物这样读起来很有意思的。成人主日学也可以开一个课，就是整个圣经人物，那这个很长啊，你要讲的话，大卫可以讲一年。像大卫的话，你可以分一段一段来读，一段一段来读哈。那这些都是可以读的，很好。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先休息十分钟，好不好？我们下一堂我休息十分钟之后，我们再讲一点读专题。那这个要印可以。不知道，你看看。